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跳出矛盾的漩涡》。某地一些同修因在某个项目上有很大的分歧，同修之间的间隔越来越深。其中一位同修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有同修一时的人心表现，因此很想与同修交流一下，但因怕麻烦、怕争论和怕产生矛盾，因此一度放弃。后来老友人说我不兑现誓约，老友人提起这事儿，我在向内找自己后，认识到在看到同修有不足时，先修自己，调整好心态，再坦然善意地指出来是我修的一个过程，我就把我看到的一些问题写给了同修。因觉得这件事和很多同修有关，因此略作修改，投寄明慧，希望能给因不同意见和做法而产生间隔的同修带来一些参考。一、实修自己，跳出矛盾的漩涡，看清邪魔的实质。前几天同修写来的信，我看了以后感到难受。打坐时看到的景象是白色的建筑上覆盖了像沥青一样的粘稠黑色物质，所幸范围不大。所以想善意的提醒，看到让任何使自己不高兴、反感、难受的人和事时，都要修自己，尽量抑制想抨击、议论的欲望，修心才能修口。因为那样很可能在无意中造业，这些业力都会给自己在以后的修炼道路上人为的设置障碍，给自己的身体带来痛苦的承受或心性上的麻烦干扰，图一时口舌之快，却带来那么多麻烦，那样真的划不来。更重要的是，这些业力积累多了，就一定会在同修之间、整体之中加深间隔。我认识到，不管别人做的好坏，神根本不看表面的对错，师父和众神看到的是此时涉及到其中所有的人怎么动的心，看我们在此事上，在此种状态中是否修了自己，是否能以法为大，放下自我，放下自己的执着的认识或感受。而且我现在认识到，自己对谁过不去，那是自己修炼中的事，万万不可把自己的情绪相互扩散开到更多的人那里。一个地区不管谁对谁错，从不同的认识开始，最后因为什么事形成尖锐的对立，矛盾的双方都有责任。2007年某地发生的事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当时在对 A 同修一事上，一部分认为他在搅事，是特务，排斥他， 一部分认为那些同修冤枉了他，维护他，双方都上了旧势力的当，形成尖锐的对立，结果是所有参与其中的协调人全部被邪恶一锅端，教训极为深刻。现在我们从旁边看到当地的同修间隔越来越深，牵扯的同修越来越多，不管是矛盾的哪一方，不管谁对谁错，不修自己就会被搅进这矛盾的漩涡，每个人的力量都会不自觉地加重这个可怕的漩涡的魔力和破坏力，它就像一个黑洞，使其中的人都难以自拔。业力和间隔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那就是邪恶借以破坏整体和大面积破坏的借口，所以一定要跳出来，不限于任何一方，不执着于任何一方的好和坏，别人是否像修炼人，别人要怎样做，对自己不满意的人和事不想不评论，别让我们的力量为任何邪恶因素所利用。相反，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在所有复杂的表现后面一定有旧势力及其邪恶安排的实质，让我们纯净的正念直指他们。我们不仅要从中超脱出来，还有责任用纯净的正念清除在当地同修之间制造间隔的一切邪恶，彻底否定邪恶的破坏安排。我想这是师父最愿意看到的。这是从大范围来说，从我们自己的修炼角度来说，常人的理是他做错了，凭什么我不能说，但那是常人境界的理，我们是大法修炼人，师父要求我们时时向内找，修自己，即使真的是别人的错，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该修什么呢？修此时自己各种不良的心态，愤愤不平，难以自抑的状态等等。若头脑中满满尽是别人的错，我们就难以有修自己的空间和机会，那些让我们生气和不满意的事就老要在我们面前出现和表现。传统文化中有这样一句话，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我们今天的修炼不同于过去，但我们也别用自己在为整体操心或负责掩盖了自己的人心，或失去了一次修去自己争斗心、怨恨心、指责心的珍贵的修炼机缘。即使要说，也是要把自己的心平和下来，再善意地给同修指出来才好。不要把自己的标准定得太低，大法弟子是无量众生所期盼的慈悲、理智、智慧的王，而不是现在迷在人中时愤世嫉俗的愤青。在遇到那些事时，想一想一位伟大的佛或菩萨在此时会怎样对待呢？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和标准想一想时，也许那些根本就不是你的想法。伤害和毁灭你自己及众生的魔性物质去得就容易些了。在任何时候都能修自己，得救的是我们自己的众生。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时候都做到过，再一次对照法实修升华吧，那是我们众生的希望和幸福所在。二，慈悲宽容不是纵容。来信中说的当地 B 同修请律师的事，和一部分同修认为其种种不在法上的表现，我们根本不知道，本地没有任何同修给我们说过，更谈不上对别人不良行为的纵容。我在上次的回信中说的是我的真实想法，异地的事我们最好不参与不干涉，因为我们可能一参与说不定就干了不好的事，而主观上我还以为自己在主持公道呢，这也是我们前几年的深刻教训，我不会再重蹈覆辙。在人中我们谁也看不见另外同修的真相，看见的都是人中的表现或人心，在无边的大法中别人该怎样去走他自己的路我们也看不清，每一个同修都要走自己的路，平坦或崎岖都有他们的原因和道理，所以理解别人的状态，理解别人的处境，理解别人的路， 理解这无边宇宙中不同生命的巨大差异，能够相互包容，那是我们应修的科目，也是新宇宙对我们的要求。同修的交流文章用最纯正的善对待同修，有这样一段话：旧势力为什么敢迫害大法弟子？那还不是他们看到一些大法弟子做得不好，做了各种错事，不像修炼人吗？他们认为不可原谅，所以他们才要把这样的大法弟子推向对立面，让其不理智地做下很多坏事，然后旧势力更找到把柄，毁掉这样的大法弟子。但是这样的大法弟子不理智的种种表现，或许恰恰正是旧势力本身久远历史的安排呢，只是在今天他无力否定而已。我们绝不能承认邪恶想毁掉我们同修的一切安排，那些找到所谓冠冕堂皇的理由毁了大法弟子的旧势力，其结局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吗？我在学法时认识到，师父不想落下任何一名大法弟子，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给他机会，甚至对那些参与迫害的恶人都是一再给其机会，何况是得了法的生命呢？慈悲的对待同修，我想我们认识会一致的。慈悲并不是纵容邪恶，但我们一定要把同修和邪恶分开，不然我们无法做到对同修慈悲的。从人的角度看，那些不好的事都是他干的呀。人看人犯了错误是不容易原谅的，执着于别人的执着是人心，人心是永远无法理解神的宽容和慈悲的。珍惜同修，珍惜一个大法弟子所代表的无量众生和巨大的宇宙体系，珍惜师父为所有大法弟子能走到今天所做的巨大付出和承受。想一想，我们在困难时，在磨难中，希望别的同修怎样对我们，理解、体谅、宽容、推己及人，看到别人不足，那就这样去善意的理解，用正念帮助和提醒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监狱门前的一场正邪大战》。2013年5月19日，被省监狱非法关押12年的张丽就要获得自由了。妻子李静从第一市一大早赶来，由省会的三位同修陪同，一起去接丈夫回家。可是一只看不见的魔爪也同时伸向了这里。8点多钟，李静一行在等候之时，一辆黑色轿车也停在监狱门前。从车上下来4个人，自称是第一市公安局司法局的，接到通知特来劫持张丽的，意欲绑架她到洗脑班。事后得知，张丽在这个邪恶的黑窝里拒绝转化，拒绝做奴工，被吊打、关小号等吃了很多苦，被省监狱21监区的新任副教导员警告，在这儿管不了你，出去有管你的地方，管你的人。李静说，我是张丽的妻子，这几个是我的亲戚，接自己的亲人回家，你们又是谁呢？是谁让你们来的呢？就是按规定，出了监狱门也不归你们管了。敌视的一个警察说，是监狱通知我们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来的，这是我们的任务。另一警察也气势汹汹地说，是上边让我们来的，待会儿看监狱是把人送到你们手里，还是把人交给我们，看看是你们能把人带走，还是我们能把人带走。等待中，在场的同修默默地发着正念。一会儿，的士的同修打来电话询问这边的情况，并且说的士的许多同修在帮着发正念，同去的何姐也给当地的几个同修打了电话， 告诉同修们整体配合，正念加持张力闯出魔窟，加持这次营救同修的正义行动。李静对这几个人说，谁让你们来的，把他的名字和电话告诉我，我直接跟他联系，并让他们拿出证件来。一个警察声称证件交给监狱门卫了，并反复强调他们是公对公。李静说，你们没有证件，我凭什么相信你们呢？看你也是文化人，你们这样做不是光天化日抢劫吗？说着拿出一个小本来，记下了他们的警号。警察一看有点害怕了，说到一边商量商量。在场的同修自始至终抱着一个坚定的正念，绝不能让他们把同修绑架走，绝不能让这些可怜的生命再对大法犯罪。这时张力从监狱的大门走了出来，其中还有几个狱警。在场的同修心中默默地求师父加持。何姐和男同修敏捷而迅速地走上前去，一边一个架起张力的胳膊，走上咱们的车去。刹那间把张力带到早已等候多时的同修的车上。在场的这群警察，包括不知什么时候出来的几个助阵的武警，如同傻了一般，半天才回过神来。的士的两个警察急忙冲到车前，欲开车门拽人，车门早已被同修敏锁住。敏坐在驾驶座位，已将的士的车牌照了下来。几个警察站在车前，双手挡着，不让汽车开走。敏对警察威严地喝道，你们想干什么？闪开。同去的男同修气宇咸昂，一身白色的西装体现着修炼人的正气。杀人放火你们不管，修真善忍做好人倒被你们送进大牢，把人关了12年你们还不罢休，不依不饶的，你们想怎样？同修的话语掷地有声。12年，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12年？一个朝气阳刚的壮汉子被你们的大牢迫害得满头白发，他的儿子当年才12岁，十几年的光景过去了，他的儿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长得什么模样了。今天好不容易熬到头了，你们还要把人家拆散，谁的良心不是肉长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僵持了一会儿后，这群公安自觉理亏，狱警和武警先行撤走了。的士的警察对着车窗对张力象征性的嘱咐了几句话，算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也灰溜溜地让开了。在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同修强大的正念下，正义战胜了邪恶，整个过程同修们的正气势不可挡。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感动。四月的北方天气还很凉，马路上的人也不多。一天我和同修讲真相劝三退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从小区出来，心想她也是千年等一回的生命，我要给她讲真相，让她有个好的未来。我就上前和老人搭话，问您多大岁数了？她说82岁了。我说看您身体还挺好的。他说是的。我说您上过学吗？他说上过。我说您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您知道三退的事吗？他说知道知道。这时我发现老太太非常激动，嘴里不停地说，做得真好，做得真好。我也是出来讲真相劝三退来了。我吃惊地说，天这么冷，您这么大岁数了还出来讲真相劝三退呀？他说救人急呀。老人还跟我说，你们那儿有没有昔日的同修，要赶快把他们找回来呀。我们这15个昔日的同修，我每天都挤时间去找他们，现在已经找回来7、8个了。唉，有的不给我好脸子，有的不给我开门。我就苦口婆心地劝说，我说您这么大岁数怎么去呀？他说 我和另一同修骑三轮车去，使命啊！我被这位老同修朴实简单的语言感动得落泪，找到自己的差距。是呀，使命，大法弟子只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那些在家里只学法练功的同修，赶快出来吧，不要再被怕心牵制着自己，师尊在等着我们呢，争点气吧。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开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的体会。最近两年，我们三名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开车去边远农村发真相资料，讲真相，状态越来越稳定，基本把县城边远村庄都跑了一遍，减少了真相资料的空白区，对本地区讲行真相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此我们感谢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我们一定要做好三件事，更加精进，兑现誓约。在协调配合方面，我们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下面我们从协调配合、注意安全和讲清真相三个方面谈谈体会。开车去边远农村发真相资料是从2007年开始的，那个时候人员不固定，集合时间、地点和目的地都是随机的，同修们都是用业余时间参与，由于经常变换集合时间、地点，造成集合时间慢，有时同修找不到地方，有时由于路不熟出现了迷路走散的情况。总之由于协调配合的不到位，组织一次很不容易。2010年上半年，根据同修的具体情况，主要是个人意愿和是否有便利条件，组成了三人小组，固定了人员，由司机同修负责制定每次的行动路线，另两名同修准备真相资料，逐渐形成了一套运作模式，排除了来自家庭、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干扰，配合的越来越默契，由过去的不定期随机出发，到每月一次、每半月一次，现在是平均每周一次。在注意安全方面，我们围绕师父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说的，对于邪恶来讲，大法弟子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叫邪恶之道，所以有很多时候大家还真是得注意。前两年都是选在晚上发资料，有一次因为路不熟，把车开到了村外的大坑边上，差点掉进去，后来经过尝试，发现在白天骑自行车发资料更方便，就购买了两辆可折叠的26式自行车，一辆放在车的后备箱里，一辆放在后座上，一辆汽车，两辆自行车，三名同修，就是现在我们小组的全部装备。在讲清真相方面，过去晚上发资料都是把资料塞到门缝里就急着走，面对面讲真相很少，即便碰到人，由于是晚上，对方戒备心很大，也没法讲。白天情况就好多了，胡同里没人，就把资料塞在门缝里，碰到人就大大方方地走过去，问对方看没看到过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大多数人一看到制作精美的神韵晚会光盘，都高高兴兴地收下。也有一小部分人会追着问是不是法轮功的，同修会强调说这是为了你的平安，给你送福来了，视情况给对方讲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和藏字史等。在遇到坏人恶语相加的时候，就以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时讲的一段话为指导，把握好心态和正念，只要你们接触人，就是在救人， 包括拉广告，人站哪一边，行和不行，都在大法弟子接触常人的事情中摆。别把事情看重，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同修以稳定的心态，强大的正念正视对方，并反复告诉对方这是为你好，而不是躲避。在师父的加持下，有的明白了真相，有不听真相的扭头就走，也没有起干扰破坏作用。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升讲真相的质量。大法弟子的讲真相层次有别，表现各异。从明慧网上我们看到，有的同修真相讲得真好，既明白又透彻，叙事论理深入浅出，妙趣横生，令人折服。有的讲得实在自然，慈悲善念融化人心，有的讲得浮于哲理，引人深思，让人退得心服口服。有的讲的机智灵活，游刃有余，有的从容不迫，那是修炼境界的体现。由此看出，大法弟子要讲好真相，更多的救人，首先要学好法，这是讲好真相的前提。其次，发好正念，清理好自己的空间场，清理好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还要多多用心，熟悉所讲内容，所发的真相资料要熟悉，抓住对方心结，同时注意语言艺术，有趣的话语总是让人欣赏的。常言说，亲其师，信其道。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劝三退要讲一个是一个。如果众生真正明白了听到的是什么，他一定会让他的家人、孩子、亲友知道，他会成为活传媒，想方设法也要让自己的亲人、朋友退出邪党组织。谁还甘心做恶党的陪葬呢？那样的话，亲传亲，友传友，滚雪球似的传下去，我们讲真相的效率不是就大大提高了吗？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Thank you.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为他与为私。我在到目前为止的学法中体悟到，旧宇宙的一层宇宙的生命本源基点特性是空，也是道家的无，建立在成住坏灭的循环规律上，这是旧宇宙智慧的极致。历史修炼中，无论佛道，都是修一潭死水为最高境界，因为建立在唯思唯我的基点上，生命的一切心念都是思，越动越加速走向坏灭。历史上的修炼都是修静不修动的，不是动静如意的。而我们学的法轮大法是生命基点建立在最终的宇宙特性的基础上，生命基点特性是真、善、忍，而且生命心念动机的目的都是为他的，我们要同化的是这样的法和标准。人去掉旧宇宙中的一切观念后，确实是一种妄念荡尽，就会有一个真我显现出来，但这个真我依然是带着旧宇宙变异和偏离法的自我，需要自己继续按大法的更高要求去同化和归正。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那么有3000个这么大的宇宙不断地扩大展开着它的范围，不断地扩大展开着它的体系，大约到上千层左右就冲出了第一层天体的这个体系范围。可是就这个范围也不只是一个，在庞大的矿宇中也是一个粒子，然而这一层粒子也是遍及茫茫天体的。出了这个范围，那么它就整个形成了一个空的状态。空到什么程度呢？任何这个体系之内的物质要想进入，那么它等于就是在自行的解体，因为在这个体系范围之内的任何物质，它都是有生命、有特性、有思想的。进入这样微观的空的当中去，就好像这个粒子已经不能够承受思想和生命了，它一下子就解体了。也就是说，任何东西落下去都会解体。这样讲这个概念我们容易理解，可是超出这空的范围后，其实还有另外的天体，更大范围的天体。但是这个境界的生命不可能移动一步到那里去的，是因为在更微观、更微观，还有更微观的因素存在。但是到了更大范围那里，那个天体的物质和生命的概念全部不一样了，物质的概念已经不存在了。在这个天体的范围，宇宙的层数是不同的，但构成每一层天体都有最微观的最基本粒子，而基本粒子都是由真、善、忍宇宙特性组合而成的。瑞士法会讲法，大法的内涵非常巨大，不仅仅是去掉一切妄念的自我，空无起来就完了。在人间修炼中，要修出一个基点为他的，符合宇宙最终特性的真我。我理解，旧法理对应人间，空无特性聚集出来的生命，往往是内心纯净、天真无邪为特点，而由真善忍为特性聚集出来的生命，往往都是优秀的人中之龙的集大成的全才。是否可以用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为例？一朵旧莲花开在淤泥中，它改变不了淤泥的环境，如坏灭规律中被污染是时间早晚的事。而另一朵新莲花开在一片小莲花中，相互慈悲指正和遇到问题找自己，形成的圆融环境，正的因素相互加持，从而脱离坏灭的规律。那么从境界和效果上来看，遇到任何矛盾都不动一丝心念的空无状态，他只能保持自身的纯净。而基点为他的修炼要求，需要更高的智慧，更无私的慈悲，更耐心耐磨的坚韧。实修实践中
面对和救度各种情况和各种环境中的人。三件事同时做，才是全面的提高自己，完善自我为他的智慧和能力，走的才是师父安排的路。旧宇宙根本上是为私的，在他境界之下产生的善恶生命基点都是为私的。旧宇宙自我保护的机制中，它靠淘汰的机制来进化保护自身整个系统和循环。它要淘汰它看不上的修炼者，就是因为它认为它比修上来的都纯净，所以它要这样干来保护自我。境界和智慧导致它也只会这个淘汰，因为新宇宙那种站在对方角度上慈悲帮助对方提高，它不会。师父问旧势力为什么破坏法，他回答师父自己只会这个，他没有撒谎，确实他的智慧就只会这个。希望不要有人老去迷信什么真我假我无我的，和旧宇宙许多法理一样，名词中绕来绕去的把人绕晕了。求名之心一起，对同修搞起一问一答的形式来乱法，还不如让提问的同修自己去学法实修为好，还是踏踏实实地遵从新宇宙真善忍的标准和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实修，一切境界靠自己去证悟，实修出自己的路。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绝食的一点想法。最近在明慧网上看到，在黑窝里有些绝食的同修处于性命危险的状态，我看了之后内心很着急，想与同修们对绝食问题进行切磋。师尊在经文中都是让我们正念去否定邪恶反迫害，而不是带着人心简单采用人中的某种形式，比如绝食，好像套用公式一样的反迫害。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记住了，哪里出问题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师尊在200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括号，我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学员，你不叫我练我就练，你不叫我学我就学，我就不听你邪恶的，你不就是拿生死来威胁我吗？当然师父在这里讲出来呢，是对你们修炼人讲，但是师父也是不愿意讲，常人听了理解不了。我告诉你的就是你真正能放下生死的时候，你什么都能做得到。括号结束。括号，明慧网登一篇文章，有个学员一路讲着大法真相，喊着大法好，不管带到哪儿，恶警说什么我都不听，你打我骂我再狠，我也就是这样。那个劳教所吓得赶快退回去，因为他们想我转化不了他，还影响一大片，他们还拿不到奖金，没有办法。那派出所往哪儿留啊？没有办法，送回家去了。括号结束。绝食是常人的反迫害的行为，不是不可以用，但带着人心照搬的去用，而不是大法弟子正念反迫害，就成了常人受迫害，常人反迫害。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堂堂正正走出来的同修很多都是放弃了绝食，吃饱饭，向内找，在法中归正自己，发正念，背法，想真相，做好三件事出来的。师尊在200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括号，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括号结束。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按照法做，才能从根本上破除邪恶的干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要重视不二法门的问题。今天学转法轮第八讲时，我边学边对照自己向内照，发现了一个问题，不二法门的问题。我们很多学员，包括我自己，以为刚修炼就已经将不二法门的问题彻底放下了，已经没有了不二法门的问题了。最近我老咳嗽发症咽，找其他原因都不见效。今天学转法轮第八讲时，发现我们很多以前学过其他气功宗教的学员，在交谈中，在思维念头中还存在不二法门的问题。学法时提醒我，咳嗽的主要原因跟不二法门的问题有关系。脑海中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的情景念头展现给我看。例如谈到某学员时，会联想到或告诉别人我和谁曾经在学某气功中认识的，有时还顺便讲讲更详细的过程。学法时学到采气，有时会放松主意识，不知不觉中联想到自己学其他气功时采气的情景，看到其他气功的人在练功，就联想到自己曾经帮那个门派上过课，看到别人用气功治病，就联想到自己以前也用某气功治病，或用某气功帮别人治过病，看到特异功能的故事，就联想到自己以前学某功时，某功派的大弟子有三次在表演搬运功能时，自己坐在那里看，结果他表演不出来。言外之意，自己的层次比他高，可是那时自己学的是某功，没意识到那样想已经在证实某功了。上述情形我们没认识到，在过去的记忆里，自己的思维中还有不二法门的问题，你回忆它，承认它，求它，它就来干扰你，因为人的念头很重要。师父明示，大法弟子有漏，邪恶它就会针对你的人心搞出问题来，有时邪恶会针对你怕啥它来啥，你想啥来啥。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一动心你可能就受到干扰，你那个功就乱套了，往往就是这样的转法轮。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对自己的修炼负责，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放松主意识，要正念正行，珍惜在大法中修炼的万古难遇的机缘，越最后越精进，越最后越精进。
下面请听修炼交流摘录。仔细想想，什么东西能造成整体的间隔？其中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互相之间的看不起和不配合。这两种强烈的观念和人心符合了哪一层的生命，哪一层的生命就起作用，从而加强了这种观念，从而造成恶性循环。既然迫害的根源是整体的间隔，那么解体迫害最有效的方式当然就是形成整体。到底什么叫形成整体？个人理解，其实就是一个放下自我去圆融的过程，原谅曾经的误会，谅解他人的错误，主动的询问别人是否需要帮助。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不应该去回忆被迫害的同修有怎样的漏洞，哪里没有符合法。大法弟子都是具有大能量的生命，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一个不好的念头就是一团黑色的物质，它就会加强到被迫害同修的空间场。我们应该正念加持被迫害同修，
就算同修有漏，也会在大法中归正，有师父在管，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我们要放下旧观念，去加持同修。如果人人都给被迫害的同修一个正念，继而互相配合，营救同修，反迫害，才是邪恶最害怕的。我们都是为了共同的誓愿，放弃了神的光环，来到人间。只要能救了世人，放弃自己认为的好办法，去圆融别人看似不完美的办法，又有什么难的呢？真正起作用的不是谁的办法好，而是谁愿意放下自我。有删减，选自《面对迫害事件》。师父说，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一定与修炼有关系，与你提高有关系。因为你是个修炼的人，你的生命的路是改变过的，你的修炼之路是重新安排的，所以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说起我们过的关，每个同修都会正念对待，如走路摔跟头，被刚刚烧开的水烫，室内电线起火，购物时被骗被宰，受年轻人的白眼或不尊敬，身体上的这儿疼那儿痛就多了。比较严重的就是无来由的吐血，视觉事物模糊兼记忆不清，涂料硝基氢气中毒等等。遇到这类情况时，往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没有偶然的事，一切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先找自己有什么漏，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我做了或想了什么不像修炼人、不符合大法的事了没？会不会给大法带来损失和造成不好的影响？然后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最后发正念，不准邪恶趁机迫害和干扰。当时所有经历的劫难和关都过去了，我们深知是师尊的慈悲苦度替我们承受和化解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选自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关。以前母亲同修曾经说过，不要什么事都去麻烦师父，那时我也默认了，但现在我悟到不是这样的。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我们第一念想到师父，师父就能帮我们，这才叫真正的信师信法。以前母亲同修是站在人情中去认识的，而我们是超越常人的修炼人，只有我们的每一丝每一念都能想到师父，我们才真正是师父的弟子，才真正是修炼人。凭着对师父的坚定，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时时不要让自己的脑袋空了，没事的时候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自己的脑袋里全部装上法，人的事也就少了，邪恶也就无孔可入。只有当我们真正融入法中的时候，才是最幸福。选自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中走向成熟。出道时我没有衣服穿，同修就拿些旧衣服给我，只要我穿得合适，我从不嫌弃，从现衣现裤到外衣外裤和鞋子。那时同修家经常有同修或亲戚朋友往那儿拿旧衣服，大包小裹的，每次我赶上，同修就说看看有没有你能穿的，无形中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执着，自己却不自知。以后只要我看到有人拿来了旧衣服，第一念就是看看有没有我能穿的，迫切的心情恨不得马上就把包打开。有时甚至看到条件好的同修，心里想条件那么好，也不说找两件衣服给我穿。当我意识到这种强烈的贪心和物质利益的心的时候，自己都吓一跳。师父说，过去释迦牟尼佛领着弟子修炼的时候，不让弟子存钱存物，怕他们起对这个物质利益的执着的心，所以什么都不让要，就一件袈裟，一个要饭碗。可是人往往都有很多心，很难去。有一个时期，很多人攒起这个要饭碗来了， 有人说，我这个碗是铜的，我这个碗是玉的，我这个碗好看，我这个碗是银的。有的和尚攒了许多碗。选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想想自己和他们何等的相似，当我抑制和去掉这种不好的利益之心后，再也看不到有人往同修家拿衣服了。选自在大法中修炼的越来越理智成熟。作为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首先是要多学法，学好法，同时把大法摆到什么样的位置，这是最主要的。如果把法摆在第一位，那么你的一言一行也都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你的一切行为都是在正视大法，同时也是在正视自己。关键在于你是不是正念正行。那么正视法与正视自己是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修的是大法，如果我们方方面面都按照法的要求做得很好，就是在正视法。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怎么能谈上正视法呢？有些人心出来了，就慢慢地变得正视了自己，这有一个变化过程，是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当事人本身不易察觉。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十六个字，字字重万金。我们做到了没有？事事对照是要我们按照法来对照，按照法的要求做到了是修，没做到了那就不是修了。换言之，就不是正实法，而是正实自己。选自《浅谈正实法与正实自己的关系》。
Thank you.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